够随时。引导我们个人的道路，我们谢谢你，啊，祝福上外面的弟兄姐妹，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今天进到沙漠记上哈，今天牧师在上周有服侍全军兄他们在外面哈，所以人还有一些家庭在外面。也在福音营里面，有一些家庭，所以纪念他们。好，那我们今天是沙漠记上，我们回顾一下。如果还没有讲义的话，可以在这里要哈。我们回顾一下，从前面到目前为止，我们聊侃了一下旧约圣经是吧？摩西五经有几本？圣经的开始第五卷书叫什么？五卷，摩西五经是吗？五卷，创世纪是吗？我们回顾起创世纪、利未记，还有呢？生命记、民数记、生命记，对，所以我们创世纪我们是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是神的，讲到神的创造，就很快进入人的堕落第三章里面，人的堕落之后就开始了，也在第三章里面开始了神救赎的工作、恢复的工作。那这个工作一直在整本圣经里面，一直到启示录里面结束啊。那当然。救赎的高潮是在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面记载，是吗？那创世纪里面我们见到了有三个约，亚当有人说是四个约，亚当之约可以分成两个，一个就是工作之约，一个就是救赎之约。挪亚之约，也叫彩虹之约，是吗？挪亚方舟之后出来，神跟挪亚重新立约啊。有些约跟前面跟亚当的立的约是同样的，但是不是完全一样，有些重复，有一部分重复。亚伯拉罕之约啊，也在创世纪里面。出埃及记呢，讲到救赎啊，神对他百姓的救赎啊，属神的。这很多是跟新约可以连在一起的，在出埃及记，神救赎将他的百姓救赎出来，有个目的，目的是叫他们成为属神的子民，是君尊的祭司，是有神圣洁的国民，跟新约里面彼得里面所记载是相呼应的。利未记呢，我们弟兄带我们是讲到分别为圣。也跟彼得前书有很多相类似的，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圣洁啊。跟分别为圣的，就是属于神的意思啊。反过来是属的意思。民数记呢是讲到神的子民在世上的灵程啊，预备要在世上是要我们预备承受将来天国的安息。所以民数记里面，我们看见很多以色列民的失败，失败是因为不信从神。那希望我们做基督徒，在世上做灵程的时候，不会像以色列民那样重蹈覆辙，可以一直往上，不用高高低低，反反复复。生命记呢？生命记是神对第二代的人，第一代的兵丁都死了，第二代的人的重生的诫命，所以叫生命哈，跟叮咛里面，上次强强带我们看见有几个生命记可以记得有几个，一个是看回顾过去的神的带领，就是生命记前面一部分，还有律法的重生，第二个。叫爱，就是爱慕神的话啊。从《生命记》第五章开始，重生了旧约，重生了十诫之后， 要以色列人，你们要听啊，第六章你们要听听神的话，最后是一部分是，摩西将生与死呈现在以色列民之前，要他们做选择，要选择生啊，不要说选择死。那在生命记的后面也有一个约，叫巴勒斯坦的约，也叫摩西的约啊。有些人是将它归在亚伯拉罕之约里面，也是就承受那个地图啊。这个我们没有提。所以这是前五卷书。上次，牧师带我们讲看到以色列王国的历史。王国前的历史是约书亚记、士师记，还有路德记。谁记得约书亚记讲什么？征战啊，征战啊，讲到征战，还有讲到得胜，他们可以征战，可以得胜，因为是他以耶和华为他们的元帅和相信神的话。是吗？有一句话，那个牧师跟我们点出来哈，要脚讲他这个地，就是要我们去实行的。基督徒在世界上要得胜，要胜过我们的老我，是让我们去实行。有了神的话，我们去实行，就发觉神的话是可以行得通啊，不单单只是白纸。白纸黑字写在圣经里面，而是我们可以经历的啊，所以啊，要信心去，只要他这个地，而且我们记得以色列人怎么样过约旦河，是祭司走在前面，脚踏进了约旦河，河水在上游就枯干就停住了啊，以色列人可以过约旦河啊。没有他过去，河水没有分开，没有停止。相反，四十七是讲到基督徒的失败。为什么失败？是因为他们国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啊，没有王啊，是当然一个是引到王国时代，另外一个是王是以色列，神是以色列的王。以色列人心中不以神为王，所以个人任意而行所以这是王是谁？这里问到路德记是讲到神在这个，所以四世纪是很可怕。你发现后面那几章讲到这个四世纪的里面，以色列人的宗教的败坏，不是利未人，不是不是亚伦的后裔也成为祭司。我们看见利未人他的切被强暴，这是宗教的败坏，这是道德的败坏，还有最后是那个有一个支派就是暴徒的那个支派，差点被全族灭了，是个政治的败坏，整个败坏。但是在这个败坏中间，我们却看见神却将路德记放在那里面，就这样风风雨雨里面有一个田园之乐之歌，有一个安静，也看见在这个败坏中间，在所有这个事实中间，自己所记载的败坏中间，神仍然掌神，神仍然掌权，保守了，在这个败坏中间，保守了路德他们家族，保守了拿俄米那个家族从那里面中间出来以后，大卫王那这上次我们没有点到这一部分，没有点到是什么呢？就是路德是个外邦女子，就像我们是外邦人，但是因着神的恩典。他成为神家族的一部分，是成为耶稣家族的一部分啊， 进入神的家里面啊。我们如果只看摩西五经的话，你会发现神当时是跟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说，摩亚人世世代代不能进到我，世代不能进到我的你的民中，但是因着路德愿意跟从拿俄米，最后进入神的恩典里面。那波亚斯是什么？上次我们没有提出来哈。波亚斯是一个他们救赎的，大救赎者啊。以色列人有这个观念，就是叫一下子记不住是那个字哈，Redeemer Kinsman Redeemer 就是亲属的救赎者啊，波亚斯是拿俄米他们近亲啊，他们是可以救赎，所以波亚斯如果你看，历代记跟列王记里面记载的所罗门建圣殿，圣殿前面有两根柱子，一根叫亚金，一根叫波阿斯。亚金就是神的建造的意思，圣殿可以建造是因为神建造，不是人建造。波阿斯是讲到神的丰富，是神的力量。所以波阿斯是在路德记里面是个大财主，这个大财主救赎了拿俄米他们一家啊，他们是近亲亲属救赎。那在这里是他的耶，波阿斯是耶稣的影子在里面啊。他耶稣是为我们，他是富足，为我们成为贫穷，来救赎我们，救赎我们的外邦人啊。这是耶稣的缩影在波阿斯身上，他也是大卫的祖先。好，但是过去的回顾那今天我们进到撒母耳记上，上次那三卷书《约书亚记》《四世纪》《路德记》是所谓王国列以色列王国的前的历史，前面啊，联合王国之前。今天是进入王国的历史，就是包括以色列的联合王国，之后分开南国、北国分开的王国，还有到后面是王国的后期，是以色列国被掳的时候之后回来的三段历史。撒母耳记上是谁写的？有人说撒母哈。可能是撒母但是很多是说是没有记载，圣经没有记载，不很清楚。但是有大部分根据犹太人他们的法典，他摩的法典前24章，他们认为是撒母所写，那很可能也是撒母所写，很多只有撒母知道的细节写下来那如果我们看历代志上里面29章，里面有讲到，这是根据撒母耳、先知拿单和加德补充而写下来的，所以很有，犹太人他们法典是认为是，撒母耳、先知拿单跟加德他们，写下来之后，有些后人记录下来那如果从撒母耳记27章里面讲到，里面提到南国北国，所以有人认为很可能是在分南北国之后，有些文士有些后人参考，有些先知参考撒母耳他们的记录的后人写下来这个不很重要，但是这个是有关写作的背景，那《撒母耳记》其实也分了好几次，就是从《圣经》72子 的翻译本，到拉丁文的翻译本，到后来我们所有的，有分过几次上下三摩记上下曾经是合成一卷书，犹太圣经里面他们是一卷书，七十纸本是分成另外一个名字现在我们是三摩记上跟下连在一起。成书大概是公元前1100到1000年大概就是我们西周的时代，记载这些事件。如果要总结三摩记里面发生什么事三摩记上发生什么事，大致有一个很多你们会看见的，就是一个转移。基本是有三个时代的转移，一个是从以利到沙漠的转移，一个是从沙漠到扫罗的转移，最后一个是从扫罗到大卫的转移。第一到第七章是以利到沙漠的转移，第八到第15章基本是从沙漠到扫罗的转移，扫罗怎么样兴起。16到31章的完结是从扫罗到大卫王的转移。这里面我们可以有些学习的以利到沙漠，你们发现以利他是以他的儿子，他有两个儿子是吗？做祭司，从以儿子为大，他的儿子为大，到以神为大的祭司。这里其实我们在发现，在读。以利的两个儿子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说他很多败坏的事，是吗？那中间有一个，其实我们如果要看地图的话，你会发现那时候他的圣殿，他的月柜会幕是盖在不是拉玛，盖在一下子。想不起，叫不出来的名字，刚才还记得，示罗他本来口是，会幕是盖在示罗，示罗这个地方是这个一个高原，这个在以色列那是一个高原，所以远处的人很远就可以看见那个地方。看见最高的地方，上面是有神的会幕在那里，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宗教、他们的中心。看见就看见神在那里。那现在这两个祭司在上面不但是亵渎神将人的祭物他们就先拿掉在上面要像别的当时拜偶像的人一样。立的庙祭在里面，所以是将整个宗教原来是一个为以神做为做做光做盐的地方，变成一个人看见就厌弃神的地方。所以为什么神是这样的？厌恶这几个祭司所以这是以子为大到以神为大的祭司，那这中间神给以利有几次的警告？有想到吗？回去慢慢看，大概有三次警告，三次警告，但是以利做不了什么，但是转到以神为大的祭司是沙漠，他在从小那个学习，他妈妈将他奉献到神的殿中，在那里学习听神的话以前我们在小堂聚会的时候在中国来，在北京来有一个老姐妹，她的名字叫于静，Hello，于静听就是。沙漠在小时候， 神第一次向他显现的时候，以利叫他，这里老祭司是有点经验的啊。老祭司叫他，是耶和华要找你，你要说我在这里，仆人静听愿意听神的话神向他启示。所以撒母耳是一个划时代的人，他是转移时代以前灵命金生会曾经有个主题，是林三刚长老讲到转移时代的人，其中一个是撒母耳，他从祭司的时代、士师的时代转移，将以色列国带到王国的时代，所以从撒母耳到扫罗是一个转移的时代，以神为大到以人为大的子民以色列人要。不要神做他们的神，不要神做他们的王，要一个王来治理他们，要一个人的王来治理他们啊。所以这里是讲到从王权、神权到王权的转移。在这几章里面，你会发现，扫罗的兴起，还有扫罗的败落，还有败落的原因。在这里，可能去年、前年的弟兄姐妹可能会听到一个讲道，一个弟兄的讲道是讲到，撒母记第九章撒母记上第九章第十章，扫罗丢的父亲丢了一群驴，扫罗去找那群驴，这群驴走了一圈，这群驴从来没有发现发生什么事呢？但是提了很多次这群驴，将这群驴带到将扫罗带到撒母面前，最后受膏。在这中间，神赐给保罗新人，作为他可以承受这个君王职位的人。但是我们发现扫罗没有好好。接受这些恩典最后是堕落那在中间刚才我跟弟兄姐妹说，那个以利神给他三次的警告，扫罗有多少次的警告，有多少次神给他的恩典，要他不要这样做，你们回去慢慢看超过三次，你们回去看有多少次。那第三次是从扫罗到大卫的转移，扫罗是你会发现他的堕落，其实很多的原因是因为他以自己为大，他从进到了得胜了之后，在吉甲里面要建立，从吉甲跟到他伯那里。要立，纪念碑来纪念自己，所以是以自己为大，到以神为大的君王在这中间一个转移是离弃神，扫罗离弃神，大卫却是尊敬神的一个人这是另外一个转移，从16章到31章。所以大致是有可以这样分这三段比较容易。账目记上的信息是什么？这你已经写了。前面从哈娜跟撒母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我们可以学习到奉献跟学习到听命所以 Hannah，我们是谁？谁是 Hannah？撒母的母亲是吧？撒母的母亲你会很奇怪是吗？这个母亲她没有孩子，她求神给她一个孩子，有了孩子之后又将这个孩子奉献，等于还没有这孩子。为什么 这个你可以想回去再慢慢思想啊，在他的祷告里面，第二次的祷告，特别是第二次的祷告里面，你会可以思想到。所以，为学习到奉献，撒母耳他是学习到听命啊，我们可以从小，他愿意听神的话，结果一生凡神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扫罗的兴起跟失败呢？刚才我提到一点点是以自己为大，那对我们的借鉴，他有没有跟撒母相比，跟大卫相比，有没有听从神的话？他里面有没有内里的诚实特别是在第15章里面，神要扫罗将，亚甲族灭了，但是他没有灭啊。事后他撒母再来见他的时候，质问他的时候，扫罗有一些借口，有些回话啊。我看见这些牲畜牛羊很好嘛，留下来是吗？哦，因为别人人民他们要这样，我怕他们，是不是真的这样？你会去慢慢思想这是真的还是他的借口所以。撒母耳是讲到，圣命听命要胜过献祭这是我们要学习的究竟是我们内里有多少诚实这是很重要。那从大卫的身上，我们学习什么？大卫也是常常有为神大发热心吗？大卫有为神大发热心吗？有，在哪里大发热心？要建殿，撒母耳记上还没有建殿啊。我们知道他，we know，我们过来人，我们知道他要建殿。在撒母耳记上呢？哥利亚是吗？哥利亚那是。靠我来的，靠着神的名亵渎神的名，生气，大大的生气，是吗？所以常常以神的荣耀为念，他也凡事祷告在上面所以有几个从这几个人身上最少我们可以学习，当然我们也可以从以利的身上学习也可以从其他的一些人出现，篇幅不多的人学习，但是从这几个主要的人物，我们可以有些学习啊。中心思想是听命胜于献祭，我们要内里的诚实，这是撒母记的中心的信息。其他的经卷比较多，有关基督的预表。撒母记上可能比较少一点点，只有两个，一个是撒母自己他是自私，但是他也是先知。撒母开启了先知的学校，传神的话他也是祭司，代替人献祭，所以耶稣也是一样，所以撒母记也是指向耶稣，他指向耶稣，他是祭司。他是先知，自私就像王一样在一个地区作为王的领袖，是领袖，所以基督也是同样大卫他作为合神心意的人，耶稣是合神心意的神的儿子，他是神的爱子耶稣大卫也成为耶稣的祖先肉身的祖先。那有关基督的预言有些你可能不是很明显，但是是在哈拿的第二次的祷告里面撒母记二，好像他的祷告神给他一个儿子应允了，他有个祷告感谢神，从表面你好像发现哦，他是在感谢神，里面的对头恶人，可能你会认为是。哈拿尼就是另外一个第二个妻子， 但是如果你细读的话，你会发现里面会提到一些神的敌人。为什么是神的敌人？是比利拿是神的敌人吗？啊，在中间哈，有人是提到这里面，他撒母记二撒母记上第二章里面，哈拿的祷告其实是祷告到看见在四世纪的世代里面，人离弃神。神的敌人腓利斯人亵渎神，到处逼迫神的子民，所以哈拿愿意将这个孩子作为拿西尔人一生奉献给神，为神所用带领以色列人复兴，而且指向最后是指向。耶稣，这里面是哪里？第二章第十节，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发现第七章里面，腓利斯人要来攻击以色列人的时候，当以色列人全家回转到神面前，在米斯巴里面那个地方，就是以便以谢那个地方来跟神立约的时候，腓利斯人来攻击他们，神在天上打雷，帮助他们胜过以色列腓利斯人在那里得胜，这是指向以便以谢。必审判地级的人，最后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所以好像这里是预言到大卫，但是最终是指向耶稣基督。这个可以，我们回去可以慢慢的思想哈拿这个祷告。好了，有些主要的事件，我们可以提醒一下，互相提醒一下。分成三次。第一个转移的事件就是从以利到撒母的转移里面的一些提醒。第二个提醒是从扫罗到从撒母到扫罗的转移的提醒。第三个是从扫罗的没落到转移到大卫的一些提醒。我们可以。没有细节细细细细讲，我们可以大家分享。如果谁要愿意分享，记得哪些，我们可以想想哪些对我们可以有些提醒。什么是以加伯？荣耀离开了以色列啊！荣耀离开以色列啊！那时候以色列人不认识神，打败仗了，他们就将神的约柜带到战场上面，认为有了这个约柜就可以得胜，结果败得更惨，死的人更多啊！那神的约柜也给掳掠过去了。所以，对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要认识神哈，不是只是单单将这个宗教、当这个信仰作为一个宗教而已，不单单作为一个仪式而已，而是我们真要认识神。以加伯之后是很有趣的，神的约柜在腓利斯人的地方之后，怎么样？自自然然又借着腓利斯人又回到以色列地，这是很有趣的一个记载你会发现，那神的约柜回来，从 我们记得神的约柜怎么样被掳之后怎么样回到以色列地？谁记得？被牛车带回来，为什么要将牛车？也为什么非利士人？对，刚生了崽的牛，那为什么非利士人不要留着神的约柜，要将它奉回来？死生受苦哈、啊，而且那个奉献，我觉得很有趣哈、啊，奉献了五个金痔疮，还有五个金老鼠，是吗？那金痔疮，那有些英文的版本翻译是五个肿瘤啊，这种痔疮也是肿，好像肿瘤嘛。所以非利士人就像不认识神的非利士人，就像一个肿瘤一样，是个破坏的东西啊。老鼠也是个破坏的东西所以很有趣放在那里。跟大他们的神大衮放在一起，大衮就摔下去了。所以这里讲到神给人看见，他不就迥别于偶像，是吗？所以不需要以色列人将他救回来，他自己可以回来。这是神的大能啊，我们就认识神的大能。第二段。这个刚才有点提出来，我就不讲了哈。扫罗，我数到最少有3次他的不听命啊，神给他不是3次，最少6次回去我们慢慢看，可能你会找到更多多于6次第三个转移，大卫有什么对你比较印象深刻的，或者印象不深刻，我们可。想要谈一谈的，拔拔个印象深刻啊，为神大发热心，而且穿着12:20，所以有孩子的可以要下去带孩子，穿的扫罗王将他的自己的盔甲给大卫穿上，要大卫去打歌利亚，他穿不穿？不穿。结果他选了什么兵器去？石头，5个石头，光滑石头。所以有传道人是讲到，因为大卫他常常会使用这些东西，常常操练，所以在跟歌利亚作战的时候，他就已经有准备。对我们来说，我们也多多要学习神的话，当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应用啊。到我们身上，还有要讨论吗？这是最后一章了。整个沙漠记上有还有什么要讨论？有什么问题吗？要补充吗？所以我们在大卫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很多，而且你在诗篇里面，诗篇里面有很多是大卫，不单是大卫的记载，大卫的，做了什么，而且有很多是，大卫心里面神感动他写下来的，诗篇，预言到耶稣在世上所遇见的事，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所经历的事，他的心路历程，所以我们可以很多学习在上面，好吧？好，那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吧。我们请海野带我们做个祷告，好吧？